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沈括思聊。沈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，他博学多才，观察力非常敏锐，经常留意天象、地形、医药、音乐、历算、器械结构、水利工程，甚至动物、植物的生态、各地的岩石、矿物等等各方面。对一些常见而往往被人忽略或者被一般人误解的现象探讨原理，矫正一般人的错误。例如他指出潮水涨退是因为受月亮影响的，他又根据文献记载加上细心观察，确定汉代北极星的位置和宋代所见的位置相差三度有多。又例如他发现深山的树木开花时间迟过平地，因而证实地气不同对植物的生长有影响。诸如此类，在一千年前可以说见解独到，成就杰出的。沈括是杭州钱塘县人，大约生于宋仁宗天圣末年，即是公元1030年前后。沈括的家族世代仕宦，但是官职都不算高。他的曾祖父沈承庆在吴越国的时候做过管理官田的官职。吴越国王钱俶归降宋朝之后，沈承庆成为宋朝官吏。沈括的祖父沈英早死，未做过官。沈英有两个仔，长子沈同，第二仔沈周，都在宋真宗时代中进士出身，都做过多任地方官。沈同的仔沈震、沈符亦都长期出任地方官。沈符的长子沈寇官职比较高，在宋仁宗后期做过翰林学士。宋英宗初年出任权知开封府时，可惜英年早逝。至于沈周这一房，沈周的长子沈丕，宋仁宗后期做过宁国院知院，在宋神宗熙宁初年任职国子博士。沈丕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政，调去江南主持农田水利计划。沈括别字全宗，是沈周的第二仔，宋仁宗嘉佑八年中进士，被分派去扬州做低级官吏，在宋神宗熙宁初年调回去汴京出任有关礼仪的官职。沈括的家族是北宋时期有相当代表性的江南士大夫世家，他们屡世仕宦，但是多数出任地方官或者中级京官，甚少置身政治决策核心。他们的子弟都接受良好教育，凭科举考试进入仕途。随着历史不断发展，这些江南士大夫在政治上、社会上的重要性日渐增加，于是他们尽力争取更好的待遇。由于宋朝的政治制度是因应五代时候中原的情况而制定的，对南方不一定有利，所以南方的士大夫对政治现状往往感到不满，希望有所改革。而这些江南士大夫家族互相通婚，例如沈括的母亲许氏是出自苏州的士大夫家族，沈括的外祖父许仲容、舅父许栋都做过官，沈括的姨丈谢涛、表哥谢刚父子都做过京官。谢涛的女婿梅尧臣是当时著名的诗人，亦都是欧阳修的好朋友。谢刚的女婿王安礼就是王安石的弟弟。沈括的岳父张初做过淮南转运使，张初另一个女婿李绩做过陕西转运使，李绩是龙图阁直学士李劝的仔。 沈括的堂兄沈符的女婿蒋子琪是翰林学士。诸如此类，可见当时江南士大夫之间的恩戚关系错综复杂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南方士大夫的声势不断加强，他们对王安石变法起了相当大的支持作用。沈括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社会情况之中成长出世。沈括在汴京的时候，由于学识渊博，是甚得同僚尊敬的。
全宗兄，朝廷就快有祭祀典礼了，我们好应该早点准备各种乐器了。
是啊，我已经命人将宗庆打磨光滑，而且亲自调教好音调，可以随时拿去用的了。
全宗兄办事果然周到。
过于过于了。
是了，全宗兄，这些乐器相传是古代的圣贤所创制，专门是为了祭祀而做的，所以民间甚少使用，究竟是不是呢？
其实是世俗人的误解啫。古代的圣贤亦只不过是就地取材制造乐器啫嘛。
就地取材，究竟点解？
嗱，上古的时候，礼乐未兴，百姓冬月夏巢，如毛饮血，各种器物仲未曾完备嘅。有人发过敲打树干、敲打石头铜顶，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。又发觉石头、树干、铜顶的大小、厚薄不同，所发出的声音有异。于是在祭祀歌舞的时候，敲打不同的器物来到伴奏。咁即是《书经》里面所讲的击石、斧石、百兽率舞了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石头、树干、铜顶又怎样变成乐器呢？
后来又有人发觉，悬挂起啲铜顶同埋石头敲击嘅时候所发出嘅声音就更加清脆宏亮，于是就制造大小不同嘅铜钟、石片，调校音调，务求合乎音律，于是就成为钟磬。至于树干，亦都演变成琴同埋瑟。后来又有新乐器流行，于是钟磬只是用在典礼之中了。
估不到圣人的创制都是由平凡的器物演变而来的，的确是奇妙。
是啊，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他们的原理的，只要细心观察，推寻出事物的原理，那就算是平常的人亦都可以创制出令人赞叹的事物的。
真的？
雕版印书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。活版印书你又听过没呢？
活版印书？是什么来的？
是这样的。我在杭州的时候认识一些印书的工匠，他们告诉我，在仁宗庆历年间有一个叫做不星的工人创制了活版。他是用黏土做成几千个大小一样的印章，每个印刻一个字，然后用火烧硬它，集合几千个不同的字印就可以印书了。
那怎么印法呢？
他在印书之前先找几块好像书页大小的铁板，在铁板上面铺上松枝、蜡和纸灰，然后逐个印咁安放上去，放满一版，压平之后就可以印刷啦。
咁都唔系好简便啫噃。
如果只系印几十本，当然唔算简便啦。但系如果印几百、几千本，咁就非常便捷噶啦。况且印完一版之后，又可以除咗嗰啲字印落嚟，再用喺第二版上边。咁几百页书 亦都唔需要每页雕版，实在系神妙之至啊！
原来咁样叫做活版，的确系神妙，神妙
啊！嗱，笔星只不过系一个老工匠，佢肯用心思，就可以创制出咁奇妙嘅活版印书方法，将圣贤嘅经典传之久远。
嗯，
咁创制新事物，又点会系圣贤所专美呢？
全宗兄真系领教，领教。全宗兄，朝廷派你河北巡视，真系值得恭贺啦！今日我哋一班汴京嘅好友，特别设宴为全宗兄你送行，为全宗兄你干杯嘅。干杯，干杯！
有劳各位啦，干杯！大家干杯！
干杯，干杯！全宗兄，你今次有机会去河北，翻嚟之后一定要将喺河北所见所闻讲俾我哋知啊！
一定一定，我沈括生长喺江南，对北方嘅风土人情十分生疏。今次奉命巡视河北，一定会特别仔细视察，增广见闻嘅。
沈大人，我哋已经嚟到太行山下啦。
太行山位于河北嘅西侧，连绵几百里，的确系非常雄伟。啊，嗰边嘅悬崖岩石一层一层咁，真系特别啦。好，我过去睇清楚啲先。
是啊是啊，果然是一层一层的岩石，由悬崖脚到悬崖顶有几千层啊。
没错。咦，岩石之间有些好像贝壳那样的东西噃。
贝壳？啊，是啊是啊，下官听啲村民讲过，话山中经常有人掘到很多贝壳。
哦，
有时仲有鱼仔虾仔藏在石片里面的。原来是真的。
深山之中，离开海边几百里，为什么岩石里面藏了这么多贝壳鱼虾呢？
哦，那就不知道了。
我想到了。
沈大人想到？为什么？
在千万年前，这里一定是海边来。
什么话？太行山离开海边最少都有三四百里，呢度点可能系海边啊？
你有冇听过沧海桑田呢一个说话
啊？听过。
嗱，太行山以东，古代一定系一片汪洋，黄河、漳河嘅河水几咁浑浊，每年泛滥，有好多逐泥留喺地面嘅，咁样几千年、几万年之后。就会逐渐将汪洋大海填平，变成了中横几百里的平地。于是贝壳鱼虾就被困在岩石之中，一年一年地堆积，岩石就变成一层一层。
哦，是不是的？
我在江南的时候曾经去过温州，温州有一座大山叫做雁荡山，山里面的岩石非常峥嵘奇特，我细心观察，发觉是由于岩石长期被大水冲击 刻作而成嘅。咁水可以将岩石变成山峰，又可以将沧海变成陆地。造化的确系神奇啊！
沈括在宋神宗熙宁七年秋天奉命视察河北。沈括的任务可能是为了监督河北的地方官施行新政，因为当时的河北地方行政由反对变法的元老众臣韩琦、文彦博等人掌管，他们抵制变法，因此河北地区成为新法旧法争持激烈的地方，情况十分混乱。史役法失败，令到一些拥护变法的河北官吏对新法大失信心。另一方面，辽国亦都乘机生事，在熙宁五年春天开始有一些武装的黑丹人越过边界到宋朝境内捕鱼。宋朝只有加强巡逻，在边境设立口铺，即是检查站，但是边境纠纷仍然没有办法平息。熙宁七年三月，辽国使者萧熙向宋朝建议重新划定边界，因此宋朝执政派沈括视察河北，亦都可能同查勘边界有关。但是沈括呢一次视察河北究竟有乜嘢成果，由于史书未有明确记载，所以唔能够详细了解。不过沈括途经太行山嘅时候，对太行山嘅水城岩同埋贝壳、鱼虾化石产生兴趣，从而推断太行山曾经是海边，的确是地质方面的重要发现。沈括视察河北的第二年春天，王安石第二次拜相。王安石回朝之后，任命沈括出使辽国，商议划定边界的事。
全中兴，出使辽国的事你已经准备妥当了吗？
启禀皇上公，下官已经详细阅读过枢密院的公文，发觉河北的边界有界河为准，毋庸争议的。但是河东的屈、应、朔、武四州的边界都是在群山之中，辽人要求以分水岭为界，对我们大宋是有损的。
哦，咁情况点呢？
下官翻查过地图，发觉有四处地方的边界位于分水岭以北的山脚。那四处地方分别是屈州以北的山坡，相差大概七里；武州以北的山坡，相差大概是十里；应州以北的山坡，相差大概是十七八里；朔州黄崖大山以北的山坡就相差大概三十里。如果朝廷答应辽人的要求，那这四片土地就要奉送给辽国的了。
祖宗留下来的疆土是不可以轻易奉送给人的。
但是我昨日面圣的时候，圣上似乎不愿意得罪辽国，怕引起干戈。
辽国今日权臣当道，国内大臣又掌四分五裂，而且辽主昏庸，又怎敢妄动干戈？辽人只不过是恐吓我们，示弱太甚会招致外人欺负。全中兴，你要小心交涉，不宜有失啊！
下官遵命。
林先生，你奉大宋皇帝之命出使我哋大辽，大辽皇帝陛下命令下官同沈先生嚟商议划界嘅事咧。
杨大人，请指教。
大辽皇帝希望知道你哋大宋嘅执政系唔系已经决定咗以分水岭划界？
杨大人，下官已经带咗几十种史书同埋地图嚟，请杨大人细心查阅。有礼，
在，
呈上图籍。
遵命。
好，好，我会慢慢睇清楚嘅。
为咗分辨清楚地界，下官请副使都系当众宣读图籍嘅内容好啲。
沈先生，不必啦，不必啦。下官一向仰慕沈先生你学识渊博，但系大辽皇帝嘅意思系，大宋何必为咗区区几里土地破坏两国和好呢？
杨大人，两国和好早已在于盟约，以大信大义遵守盟约，先至可以确保两国和好嘅。大辽又何必为咗想得到几里贫瘠嘅山地背信弃义呢？我沈括奉命以黄泥山下为界，不知其他啦。请杨大人代我向大辽皇帝陈述明白啦。
沈括在熙宁八年四月出使辽国，传达了宋朝拒绝以分水岭划界的立场，六月回朝复命。所谓分水岭即是山脊的意思。沈括后来撰写了一篇士黑丹图抄，记述他出使的过程。回朝之后，沈括官拜翰林学士、权三司事，即是代理三司事。第二年十月，王安石第二次罢相，宋神宗再派韩缜出使辽国，商议划界的事。韩缜得到宋神宗的指示，答应辽国的要求，以黄泥山分水岭为界，损失一部分土地，后来被保守派的大臣攻击，到了南宋，被一些反对王安石的人渲染为王安石弃地七百里，其实同王安石以及沈括无关的。沈括后来又做过知制告、龙图阁直学士等等官职，后来又镇守陕西延州。到了宋哲宗初年，保守派执政，沈括因为滥发好赏，而且在西夏人入侵的时候调兵防守有错误，被执政者指责而罢官，放逐去湖北武当山下的均州安置，后来改为安置在润州，润州即是今日江苏省的镇江市。沈括在润州郊外的梦溪边居住，开始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成书，称为《梦溪笔谈》。《梦溪笔谈》内容丰富，尤其是有不少科技方面的资料，因此受到近代的中外学者重视，有多种注解版本和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等的外文翻译。沈括大约在宋哲宗绍圣年间病死，当时是六十几岁。